箴言第31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。我的儿啊，我腹中生的儿啊，我许愿得的儿啊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本章是母亲的训诲，与1-9章父亲的训诲首尾对应，把整卷箴言完美的合成一体，一同交给儿女。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，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互补，不可或缺。只要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父亲和母亲的训诲是相辅相成的。利木伊勒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属于神。以色列历史上并没有叫利木伊勒的王，可能是所罗门王的母亲拔示巴对他的昵称。由于2-3节原文的一些词汇与外来语同源，利木伊勒王也可能是一位归信神的外邦君王。箴言又被译为默示，意思是神的启示。我的儿啊，我腹中生的儿啊，我许愿得的儿啊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可译为我儿怎么了，我腹中生的儿怎么了，我许愿而得的儿怎么了。怎么了原文也可能是阿拉伯语留心听着。本节的三个儿原文都是亚兰语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行为原文也可能是乌加列语力量，君王则是亚兰语。最容易败坏君王的第一个因素是女色，所以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所罗门一生最大的失败，就是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写了本书大部分的箴言，但却因为不听神的警告，恋爱外邦女子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，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，结果空有智慧而行不出来，最终落在神的管教之下。因此用利木伊勒王母亲的箴言作为本书的结尾，实在是非常合宜。利木伊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，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，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你当为哑巴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深渊，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最容易败坏君王的第二个因素是喝酒。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，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，可译为君王不宜，君王不宜喝酒，王子寻找烈酒也不相宜。君王并非必须禁酒，而是要节制喝酒，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一切容易使君王忘记神的律法，颠倒是非的因素都要远离。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真智慧的首要任务就是拒绝肉体，抵制天性的冲动。任何能释放我们的天性却不能让我们有所节制的事物，最终都是祸害。 酒可以指一切经过发酵的葡萄汁，也可以指尚未发酵的葡萄汁，又被译为清酒。葡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。清酒通常可能是用四分水兑一分酒冲淡。浓酒原文是会使人醉的酒，指未经稀释的发酵饮料，容易使人喝醉。三、四、八、九节原文的动词都是单数，而第六节原文的动词是复数，表示六至七节并非像其他各节那样，是明确地吩咐君王用酒去麻醉将亡的人和苦心的人，而是讽刺浓酒一无是处，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麻醉心灵，逃避问题。相反，八至九节则明确地吩咐君王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弱势群体秉公行义。今天许多福利社会的执政者既没有公义判断的智慧，也拒绝公义判断的标准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帮助将亡的人和苦心的人在各种麻醉品中永远昏迷不醒，逃避现实，似乎是解决了社会问题，实际上制造了更多的问题，不过是以爱心之名行谋杀之实。才德的富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可译为出色的妻子谁能得着呢？这种修辞方法是为了激发男人不要追求那些庸脂俗粉，而是渴望寻找这样一位出色的妻子。才德在圣经中也被译为才能、大能、贤德、力量、财宝、精力。因此这位才德的妇人实际上是一位大能的女英雄，勇猛的母狮子。才德这个词的内涵是如此丰富，以致需要用13至27节的事例详加描述。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意思是值得有智慧的男人不惜代价迎娶，并且努力寻找它的价值，乃是神所赐的礼物。珍珠原文是宝石，可能指珍珠、红宝石或珊瑚。才德的妇人都是在婚姻生活中成长起来的，爱情需要明智的经营和浇灌，礼物需要智慧的珍惜和欣赏。愚昧人就是得着了才德的妇人，照样也会失去。比如拿巴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这是圣经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。倚靠原文在箴言中出现了十次，四次是指倚靠神，三次是负面的指倚靠自己，两处是指一人内心的安稳和胆壮，只有这里是正面的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。箴言谴责倚靠神以外的人事物，但才德的妇人却是唯一的例外。一位敬畏神的出色妻子，不是与丈夫互相挟制、互相伤害，而是与丈夫二人成为一体，专心作为丈夫一生稳固可靠的帮手，所以在丈夫心中的信赖程度仅次于神。许多婚姻的悲剧是妻子依赖丈夫，却总是得不到所要的满足。但在神的设计里，妻子才是丈夫倚靠的对象，她的智慧不是被动地拴住丈夫，防备第三者，而是主动地成为丈夫的支柱和全家的灵魂。这位大能的女英雄所得到的回报，乃是永久的幸福和爱情。 必不缺少利益，原文是必不缺少鲁物，用战利品来比喻利益，暗示这位妻子就像一位将军，运筹帷幄，进退得当，所以能胜过世界，获取生活的必需品。这位敬畏耶和华的才德妇人，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的榜样，成就了神起初为她造一个配偶帮助她的心意。她丈夫与她真正二人成为一体，心里依靠她，相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智慧的，因此必不缺少利益。她并不是家中的保姆，也不是社交的花瓶，更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，而是丈夫一生的属灵同伴。她对丈夫的帮助绝不是空谈智慧，而是具体的在生活中实践出智慧，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十至三十一节是一首离合诗，每节的第一个字母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顺序排列，分为三大部分。一，它的价值。二，它所做的工作。三，它所得的称赞。它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它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它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他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十三至十八节是一个交错平行的单元，主题是才德的妇人运用智慧使家中富足。这个单元原文每一节都以动词开始，并用相同的关键词前后呼应。 A， 他用手做工，从事纺织业。 B， 他通过贸易换取粮食。 C，他在夜里起来分配食物和工作。 A1， 他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 B1， 他从贸易中得利。 C1， 他的灯终夜不灭，享有长久的财富。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，可译为他寻找羊毛和麻，欢喜用手做工。羊毛和麻是纺织的原料，表明她有纺织和编织技术。这样的妇女在古代备受敬重，是梦寐以求的好妻子。根据主前五世纪的埃及向导古卷记录，当时上好的羊毛衣价值两个月的工资，亚麻衣价值一个半月的工资。在任何时代，妻子都需要有一技之长，无所事事的女人会变成一潭死水，滋生出无事生非的蚊虫。她们用来杀死婚姻的不是外遇，而是厌倦和时间。因此，婚姻需要舍己，但却不是失去独立的自己，而是拒绝自己。二人成为一体，是两个人的合一，并非只剩一个人。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是比喻他从事贸易，用纺织品为全家换取粮食。商船原文是复数，表示他做买卖不止一次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原文是还在夜间他就起来，把猎物分给家中的人。食物原文在圣经中七成都是指狮子的猎物，因此本节实际上是一幅母狮子夜间捕猎的景象。 这位才德的妇人就像勇猛的母狮子，有能力养活全家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，知他不但纺织事业有成，而且很有计划和执行力，用纺织的收益购买田地栽种葡萄园。他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，知他亲自参与葡萄园的劳动，并非四体不勤只会一指气使的贵妇人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，可意为他认为自己的商品有利可图，因此可以享有长久的财富。他的灯终夜不灭，比喻他享受长久的幸福。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19-27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才德的妇人运用财富，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祝福。A. 他用手做工，周济穷困人。B. 他不因下雪为家人担心。C.他使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D. 他为自己做毯子和高档衣服。E. 他丈夫在城门口得着敬重。第一，他做高档衣服和腰带卖给商家。C1. 他以能力和威仪为衣服。B1. 他为日后的景况喜笑。A1. 他开口发智慧，管理家务。19-20节和26-27节前后对应。19-20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原文用两个不同的首字形成交错对称的结构。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原文是描述一种高超的纺织技巧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，是描述他乐于帮助穷人。他握紧手从事生产，张开手帮助穷人，所以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26-27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以开口与张手对应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可意为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教诲。他观察家务，可意为他管理家务，只确保家中各项事务有序的进行。这位才德的妇人的口是用智慧来帮助丈夫，而不是用来抱怨争吵。他的口是用仁慈来教导儿女，而不是训斥唠叨。他的口是用来殷勤地管理家务，而不是用来吃闲饭传舌。善用口的女人必能得着回报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。21-25节前后对应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他给家人已经安排妥当，活在神的祝福里。 因此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，不为将来忧虑。他在下雪天能让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，所以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。集少年人的强壮和老年人的荣耀于一身。朱红衣服指昂贵的羊毛衣服，因为亚麻布不容易染色，通常是白色的。这个词也可能是指双层衣服。22节与24节前后对应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，表明他在妥善地照顾了穷人和家人之后，自己也能活在恩典和荣耀里。细麻和紫色布都是高档的布料，细麻是从埃及进口的昂贵布料，紫色是从推罗进口的昂贵颜料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于商家，表明他的高超技术也给别人带来了华美和荣耀。细麻布衣裳是高级的外套，腰带可能是华丽的刺绣腰带。23节是这个单元的中心句，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指妻子持家有道，使丈夫没有后顾之忧，成为社区的领袖，为众人所认识，意思是被众人所尊敬。城门口是古代集会、买卖、审判的公共场合，本城的长老在这里讨论和决定地方事务。妻子像母狮子，丈夫就像公狮子。妻子有才德，丈夫才有资格成为城里的长老。因此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她只需要丈夫本身就可以共同创造一切，而愚妄妇人却是需要丈夫的一切，除了丈夫本身。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，就是娶到一位才德的妇人，有了她就能有一切成就，没有她，所有的成就只是意外的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28至31节是才德的妇人所得的称赞，28至29节是家人的称赞，30至31节是社会的称赞。才德的妇人的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承认，因为未到黎明她就起来工作，所以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。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，表明这位妻子是丈夫心中的最爱。一个女子是否真的才德，儿女和丈夫的见证是最好的证据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都是妻子觉得她真的爱我，丈夫认为她值得我爱。但许多愚妄妇人的悲剧是自己觉得非常努力地建立家室，一心都是为了家人好，结果却得不到家人的认可，不但亲手拆毁，而且贻害后代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可意为魅力是骗人的，美丽是突然的，这是对世人观点的彻底否定。无论是古代中东的文学，还是今天的时尚，都是诱导女性把年轻美貌当作资本。但魅力是骗人的， 艳丽和美容消逝的速度比人想象的更快。他答应给人一生幸福，但却中途溜走，快乐和希望也如泡沫破灭，取而代之的是青春意识的焦虑。因此，美丽是突然的，人若靠脸吃饭，也必因脸被弃。当人没有更好的办法展现自己的时候，才会依赖穿着打扮。但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外表的美丽只能暂时取悦人的眼目，里面的美丽才能免受时间的伤害。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，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。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外面就能长久地活出美丽和尊荣。这样的美丽既不会骗人，也不会突然，一生都能感染丈夫的心。所以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才德的妇人不惧怕担心下雪天，却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是他智慧的开端，使他不必惧怕环境，也不必忧虑未来。才德的妇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最终成了众人称赞的中心，享受操作所得的，圆满地活过了一生。过去他在城门口行善，现在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。他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神就使他在家中和社区被高举。这正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箴言并不强调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但却指出家庭因智慧建造，所以我们要远离愚妄妇人。箴言并不看重容貌、学历和门当户对，但却认为口舌是婚姻成败的关键，所以我们要远离争吵的妇人。箴言很少提到婚前怎样找对象，但却更多的教导婚后怎样过日子，所以我们只需把恋爱当作婚姻的广告，不要太长的停留和执着。人在婚前看到的固然是光鲜的对方，婚后面对的也未必是真实的彼此，因为时间会改变一切。婚前的眼光再精准，婚后的对方也会走样。婚前的爱情再火热，婚后的双方也会厌倦。婚前的承诺再真诚，婚后的环境也会变化。岁月是涓涓细流，不停地充斥人的外貌、脾气、能力和情感，但却把罪性的沟壑越刻越深。许多婚姻的失败，并不是婚前选错了另一半，而是面对婚后的变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不同的选择可以把婚姻变成地狱，也可以变成天堂，可以变成沉重的枷锁，也可以变成自由的保障。婚姻是两个罪人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所以并不存在圆满的婚姻，但神却乐意教导我们营造幸福。幸福婚姻的秘诀不是爱情，而是舍己；不是消极的忍耐，而是积极的满足；不是被动的包容对方，而是主动的约束自己；不是越来越看透别人的败坏，而是越来越认清自己的罪性。神所设计的婚姻不是牢笼，而是堡垒；不是浪漫的结束，而是成熟的开始； 不是爱情的坟墓，而是艺术的课堂。神陶造我们的旨意蕴藏于日常的家庭生活中。一个人不管侍奉有多摆上，传福音有多热心，若是不肯在婚姻中操练舍己和彼此相爱，不肯在家庭里见证基督，实践大使命，所谓的属灵都是虚的。因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家庭是人类文明的避风港，是非之心的最后堡垒。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东西都在家庭中被培养、持守和传承。仇敌试图借着渔网妇人和淫妇里应外合地攻破这个堡垒，但神却兴起才德的妇人，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，成为这个堡垒中最有力的守护者，这个避风港里最明亮的灯塔。因此圣灵在31节用了两个命令句，命令所有的人都称赞他，因为不称赞真正的美丽是丑陋的，不爱慕真正的智慧是愚蠢的。愚昧并非不知智慧，而是主动放弃智慧。愚蒙并非缺乏理性，而是懒得运用理性。愚蠢并非不会思考，而是没有勇气思考。懒惰、怯懦和实惠使人不愿摆脱愚昧，不肯分辨美丽和丑陋，勇敢和懦弱，生存和毁灭，永恒和短暂，最终必将自食其果，铸成一生难以挽回的错误。信徒若不肯学习明智的选择，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渔网妇人，将来在基督台前如何为自己失败的人生交账呢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